中国教会史第四讲，我们上一讲在讲宣教士的心态和宣教士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那我们讲完了从1860到1900这段时期很多不同的动乱我没有详细的去讲，不过呢士大夫呢的确是扮演了一个煽动群众的角色的。Paul Cowan 保罗科恩，他很出名的一本的著作是 China and Christianity 中国与基督教就是说这个士大夫跟官员在这个反对外国人仇外的他们这个根源，非基督教运动。1900年之后，宣教士享受了一段短暂而增长迅速的时期。1911年的革命产生了一个共和政府的体制和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宪法。从北美基督徒学生宪政运动招募而到中国的大批宣教士，在1900到1910这期间来到中国，信徒的人数和教会的人数都有增长，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人数也增加不少。一个新时代好像已经临到中国，一个标志着进步、人民福利、民主、渐进改革的时代。总的来说，这些外来的宣教士都乐观地相信基督教可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可惜他们一点都没有发觉到中国的学者跟学生们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越来越质疑。1922年，现代更正教的宣教事业已经在中国有115年的历史了。那时候春天所发生的事件积极地扭转了五四运动的发展跟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那一年的四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举行。这个会议标志着基督教青年会影响力的高峰。青年会，这个是世界性的会议啊。青年会的机关报《青年进步》用整整一期来报道这次的会议。但在北京的学生运动机构则发动了一次有组织的行动来反对这个大会，声称用政府的学院来举办宗教集会是不恰当的。此外，他们认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专责在中国人中间训练一些西方的走狗。学生们更被1922年由在华宣教差会所出版而不幸被命名为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基督教如何占领中国，当然中国中文不是这样翻译的这个中南手册激怒。这本书的名字足以引起学生们跟老师们的愤怒。这次的抗议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到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才结束。结论，1920年非基督教运动的成功，所谓成功是基于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1922年中国所争论的问题仍然是科学、理性和实用主义，或者说影响青年人最深的一些的意识形态，包括科学、理性和实用主义。到了1924年，随着普遍兴起的仇外情绪，话题就转移到反帝国主义上了。基督教不单单被批评为不合乎科学，更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在1924年因为组织架构和技巧的改进，就是国民党里面的学生部等等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一个由国族主义，就是民族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所支持的群众运动。此外，运动所针对的对象也相当的明确，在1924年这个目标甚至被缩窄为基督教大学和学校，使这些学府突出成为最容易招致攻击的对象。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三个因素都令中国教会大吃一惊。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基督徒经历一个痛苦的反省过程。如果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势力，一个人怎么可能又是基督徒又是中国人呢？这个是中国教会在1920年代所要提出的问题，而中国信徒到今天仍要面对这个挑战的。 非基督教运动所提出的控诉有两个主因，基督教被批评为不合乎科学和不能追上中国人民的步伐，但是当言论广泛发表的时候，又清楚地看见他们攻击的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而基督教被视为一种文化的帝国主义，至少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具体来说，基督教的大学、中学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更被提出来加以攻击。在1922到1927年期间，非基督教运动变得越来越反对帝国主义，一直到1926年北伐的开始。这个运动展示了基督教不单在中国社会代表着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存疑的问题。非基督教运动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漫长痛苦历史中的一章。现今中国大陆所颁布跟施行的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三者爱国运动都可以追溯他们的根源到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的。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材料，我们将来当然还要更细的讲非基督教运动。下面一个题目呢，是宣教录像的转移。啊，刚才讲那个非基督教运动是好像跳到20世纪，那么回到19世纪，记得吗？宣教士不太明白啊，中国文化对当地的官员呢、士大夫都不太了解。回到那个19世纪末的时代，现在这个材料题目是宣教录像的转移。宗教改革以来，教会在历史上经历了好几次的属灵的大复兴，大复兴结出几种重要的果子。一方面是训练传道人的学校应运而生。以美国为例，第一次宗教大复兴发生于18世纪40年代，就是1740年代。当时呢，就有很多的神学院就诞生了，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宾州大学、若戈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等。第二次的复兴发生在1860年代，与穆迪先生有关。这次的复兴就产生了许多的圣经学校，这些学校取录中学毕业生。事实上，东南亚地区的圣经学院多是参照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圣经学校的模式。属灵的复兴唤起了教会注重神学教育。另外一个果子，除了神学教育以外，复兴的果子就是海外宣教运动了。尤其是在1860年间，美国各地大学生得着了复兴，纷纷的献身宣教事业，掀起了海外宣教运动。1888年，美国发起了基督教学生献身运动，应该是1883年。自从1888到1945年间，共差出20000多宣教士，而当时最大的海外宣教工厂当然就是中国，因此当时来华的宣教士为数极多。在19世纪的中国，以英国的宣教士人数比较多，但因为美国的青年纷纷投身宣教，到了20世纪呢，在华的美国宣教人数呢反而占最多数了。此外，大复兴还促进各宗派和差会之间的联络的合作的。来华的西教士是居住在他的宣教工作维院 Mission Compound， 他们往往只关注宣教事工的发展，对中国的时事了解不多，所以很容易惹起误会和反感。不过186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的趋向与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的热潮就很不同。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1860年代的士大夫官员反对基督教，又提了一点点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位美国籍的犹太中国历史学家 Joseph Levinson 曾经这样说，在19世纪或以前，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是洋教，他们是从传统的儒家文化角度去看，或者说传统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说儒家呢？因为当外来的洋鬼子来到时候，儒道佛会联手反对洋鬼子的。从传统的中国文化角度去看，基督教是非中国的 un-Chinese。 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五四运动的反基督教情绪是因为基督教是非现代的 un-modern。 再来，好，1860年代到1890年代基督教是非中国的，1920年代基督教是非现代的。本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固有的文化自豪，以中国文化的护卫者自居， 但从清朝清末到五四，中国的极弱和腐败表露无遗，儒家文化被动摇，知识分子开始质疑传统文化，而且积极地想以现代化科技化来救国，但他们的心目中基督教是不合科学、不合逻辑、不合现代文化，所以呢要排斥它。从早期的以中国文化为本的反对基督教情绪，到五四运动近代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变迁，反映了什么呢？根据 Levinson 的看法，是反映整个儒家文化的没落，也就是说基督教成为一件的牺牲品，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质疑的时候找出来泄愤的对象和戴罪羔羊。这个分析在 Levinson 的书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儒家中国和他现代的命运三本合一的这本的巨著。西教士和中国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主要是街头布道，在大街上设布道所，发单张讲道，做个人布道工作，同时也到临近的乡镇布道，这样传福音的方法非常的费劲，但是成效不显著，果子也不多。所以戴德生牧师呢，他说内地会一般都是找那些刚刚到中国的年轻的单身的男宣教士做这些，因为做了一阵子他们身体都会衰弱的，当时没有旅馆，现代化的旅馆可以住，跑乡镇是非常辛苦的。而当时的中国信徒很多的背景是清贫，归主之后往往受到家人的排斥，甚至不逐出家门，生计就更加困难了，所以西教士在中国的布道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一部分宣教士在失望之余就放弃个人布道和街头布道的方法，逐渐改变目标，把方向转移去改进社会，更新文化，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社会。因此呢，他们积极地从事翻译工作，不仅仅翻译基督教的书籍，也翻译一些有关科技、历史、法律的书籍。他们也办学校和参与社会工作，当时创立的基督教大学和青年会把不少新的东西介绍给中国，比方说卫生常识、女子高等教育、编辑学就是报馆学、新闻学、社会工作、体育等等。也有一些宣教士直接帮助清朝政府工作，比方说在同文馆 教授英文，因为当时同治中兴期间，同治中兴是1862到1874，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执政的年代，1862到1874。因为当时同治中兴期间，政府需要大批的懂外语的官员负责教授英文或者外语。当这些宣教士的方向和目标转移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层面，就开始不再注重个人得救的重要性，甚至不再坚持福音的独特性，思想是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神学。我先说这个戴德生的内地会不属于这一派就是当时就两派了他们就分道扬镳。本来一旦重视社会改造，也不一定会放弃个人布道工作。不过当时在中国的确有好几位重要的特别聪明能干的宣教士踏上这样的路线，这种趋向反映出他们对宣教工作、个人布道失望的时候，在目标上的转移和心态上的改变。李提摩泰 Timothy Richard 是一位极好的例子。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泰是一位很先进有思想的宣教士，来自威尔斯，就是大英帝国的威尔斯的浸信会的聘请。他对在中国的个人布道工作感到很失望，其实他一到中国就学会，很快就学会用宁波话，我自己的祖籍的方言做家庭礼拜的，很失望，认为呢基督教必须与中国传统思想拉上关系，于是研究一些儒道佛的思想。1875到76年，他在山西省参与救济旱灾的工作，并与当地的佛教、道教领袖有定期的对话。当他从山西回到山东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信念，认为必须以教育来使中国现代化，使灾害痛苦不再延续下去。 啊，写他的传记的作者说，他从山西出来的 ，with the word education branded on his soul， 啊，他的心灵里面印着教育这个字。他相信狭隘的福音传播需要加上更广义的西方的知识，因此呢，极力鼓吹中国学者和官员应该学习西方文明。他认为基督教来到中国不是要拆毁中国的固有文化，而是要成全，帮助固有文化更进步。总括来说，我们可以从哪些的角度来看宣教士在中国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从四方面来看。第一，若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教士，他们就是外来的文化侵略者了。二，若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西方教士，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三，费正清教授他在看西教授是中西文化交流冲击的时候中间存在的一群介绍文化的人。宣教士在中国的时候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又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自己的国家。第四，这是我林志兴的看法。我个人这以一种悲剧性的角度来看来华的宣教士。立地会或者后期的宣道会坚持传福音的目标，他们的宣教士逐级遍及各省，许多内地的地区，云南山上很多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都听到福音。今天有些教堂记录在那些地方，一般政府官员都没有到过的，全因为他们的努力，甚至他们埋葬在中国。他们在神面前的献身热诚无庸置疑。然而在批判宣教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认识到一般福音派的宣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变迁倒也相当的忽略。当时中国面对的问题很多，大家都在挣扎尝试谋求出路，但当时没有福音派人士，或者差不多没有福音派人士挣扎，他们还只是着重个人灵修啊，挣扎的反而是那批倾向自由主义的神学宣教士和后来的华人教会领袖。他们想重整中国固有的文化，也想要解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又要建立一套本色化的神学，帮助教会训练领袖，甚至帮助社会训练领袖啊，谈如何救国等等等等等等。中国面对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人口之多要解决问题更行困难，问题又大又多，时间又那么少，从何着手呢？所以我对宣教士在中国我是做出了一个悲剧的看法。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是拆会教会与合一。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这里讲过的是宣教士与中国官绅的关系，跟中国官绅仇外的情怀。然后呢，这个是1860年代到1890年代的，到了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呢，从五四运动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不是洋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跟不符合科学的。而19世纪末，宣教的路向又从个人布道一部分的宣教士转移到介绍科学、教育、卫生、社会各方面的福利给中国。结果呢，这些的最出色能干的宣教士，李提木代行一位，另外是丁伟良 W.A.P. Martin 等等的，最后他们在晚年的时候都成为普救主义者，就是说他们都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他们认为人类的不同的宗教合一就好了，中国呢在未来的社会未来的世界会要做出很重大的贡献的，最好是世界大同，宗教也大同。当然不是所有宣教士都是这样子，基要派的内地会宣道会等等仍然是在做个人布道设立教会。所以因为这样的分歧呢，早期的宗教改革清教徒那种的啊，社会文化参与与教育并重的这种的复兴模式呢，就从来没有被中国教会接触过，从来没有被中国教会接触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神学清教徒的进前跟这些神学带来的社会参与这种精神呢，因为基要派和自由主义的分歧呢，就被忽略掉了。